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希望尽快从叙利亚撤军；台湾预计吸收美国潜艇技术将是缓慢的过程；在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当中，要来对比习近平与川普；中国海上阅兵还要在台湾海峡实弹演习；台海风云是什么局面？节目中我们要来听听专家的分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一组头条新闻。白宫表示，川普总统仍然决心从叙利亚撤出美国军队。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已经说服川普继续保留在叙利亚的美国军队。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天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使命没有改变，总统始终十分明确，美国军队要尽快回国。桑德斯还说，美国希望彻底粉碎伊斯兰国组织，并将努力防止它东山再起。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天对法国的 BFM 电视台说，十天前川普总统说美国应该从叙利亚撤出，我们已经让他深信有必要长期留在那里。法国两天前与美国和英国一起行动，对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空中打击。马克龙总统还说，他告诉川普总统有必要对在叙利亚的空中打击加以限制，这意味着川普总统本想扩大规模。马克龙对记者说，推特上的推文有点过，但我们已经将他说服，空中打击应该仅限于化学武器设施。马克龙总统说，有证据显示叙利亚政府在杜马使用了毒气，有必要进行导弹打击，维护国际社会的信誉。他还说，俄罗斯是叙利亚的同谋。另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激进分子星期六对马里北部一个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地造成人员死伤的攻击。联合国部队中一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军人在廷巴克图营地受到的攻击中丧生，包括7名法国军人在内的若干人受伤。美联社报道，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反击中有15名攻击者被打死。法国军方说，攻击的策划非常周密，行动隐秘，一些攻击者化妆成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潜入了营地。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负责人阿纳迪夫在一份声明中说，攻击再次显示了恐怖组织的懦弱，他们面临联合国及其伙伴始终如一的坚决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天发表的声明中呼吁马里立即调查这次攻击事件，将攻击者绳之以法。虽然美国这个月同意让合同商向台湾分享敏感技术信息，但是呢，由于技术障碍以及其主要对手北京的反对，台湾预计吸收美国军用潜艇技术将是缓慢的过程。台北的军方官员说，美国国务院四月初同意向为台湾提供潜艇技术的防卫承包商发放行销许可，台湾计划自行研发柴电潜艇。台湾研究军事的学者说，由于潜艇技术信息的敏感性，华盛顿过去一直不许这些技术向台湾转让。中国4月11号抗议美国同意向台湾发放转让技术的许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美国打台湾牌的任何努力注定要失败。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说，美国承包商如果向台湾出售潜艇技术，很可能受到北京的抵制。台湾跟中国从1940年代的内战，中国国民党退到台湾以来一直分治，北京坚称最终要两岸统一，不过呢，台湾民调中显示多数台湾人反对统一。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运说，北京上个星期宣布4月18号在台湾以西海域举行实弹军事演习，意在警告美国跟台湾。美国在3月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允许高级官员 访问台湾，中国对美国高官访问台湾表示反对。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在当今世界，观察家们乃至一般的公众对中国跟美国这两个大国的看法有诸多分歧，但是呢，大多数人都认为眼下的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都是戏份很足的人。习近平跟川普的戏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戏份呢？下面就请您收听世界媒体看中国，习近平跟川普对比。
所谓的戏份很足是中国网民爱用的一种说法，用比较学术比较专业的说法，就是喜好通过对媒体展示自己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网站4月13日星期五发表一篇报道，显然是从看大戏的角度来讲习近平和川普。那篇报道的大标题是中国的习近平有一种一心一意的劲头，让川普只能是望尘莫及。那篇报道本身显然也戏份很足。报道说，这两个人的形象对比不能再强烈了。在地球的一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身穿军人迷彩服，监督该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海军力量展示，而且是在一个有地区领土纠纷的海域展示。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个四面受敌的总统看来被无穷无尽的国内纷扰弄得心烦意乱，而且还要面临随着星期五美国领导的对叙利亚的惩罚性打击导致的后果而来的国际社会的压力。假如这两个形象可以用来说明什么问题，那么他们可以说明的就是美国的总司令的注意力焦点是分散的，中国的总司令则是目标单一，说一不二。西恩的文章说，就习近平来说，他乘坐的驱逐舰在南中国海航行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不可能误解的信息，这就是中国是老大。习近平战略的一心一意在于扩展中国的影响力，习近平因此而跟立场不断变换的美国总统川普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川普上台时声言他的政府要使美国优先，但是在美国国内，川普面临艰巨的作业，他难以推进他的政纲。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问题的特别检察官正在笼罩他的总统职位。在国外，川普面临一些最为复杂的外交政策挑战，那些挑战即使是以往稳定的政府也会感觉是难以应对。中国的习近平最近则是巩固了他大力抓取的权力，成为事实上的终身国家主席。观察家们认为毫无争议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未来有一个一贯的做法，这跟民主国家随着选举而左右摇摆大不相同。民主国家的行政当局常常会跟先前的政府南辕北辙。有线电视新闻网那篇拿中国说事的新闻背景分析报道很长，很有趣。很多支持中共当局的人说，中共当局不让中国的民众看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是一个损失，至少是让民众损失了批判 CNN 的机会，或者是错过了看到 CNN 如此夸奖中国和批评民主国家的机会。由于眼下的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喜欢直接或间接的张扬他们的个性，因此川普早些时候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提高关税，以惩罚中国多年来对美国实行的不公平的，即川普早些时候所说的是对美国经济进行强奸的贸易做法，被很多观察家认为是直接挑战和考验 习近平主席。川普对习近平对中国的挑战究竟成效如何？胜算多大？日本的《日本时报》4月14日星期六 发表法金社时事社的分析报道，标题是川普在贸易问题上出尔反尔，令人无语，但专家们说他的做法很可能会产生结果。报道说，唐纳德·川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让很多人担心会导致贸易战，造成经济损害。而他对中国一会儿赞扬，一会儿威胁，也让许多公司感到捉摸不定。但是贸易专家们说，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改革，可能会有时效，尤其是北京实行美国所强烈要求的那些改革，有利于中国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川普不断发文，一会儿放狠话，一会儿大表乐观，翻来覆去，让很多公司一会儿感到惊慌，一会儿感到放心。他在4月7日发推说，中国必须结束不公平贸易，取消壁垒。翌日他接着发推说，习近平主席跟我将永远是朋友，不管我们在贸易问题上纠纷会怎样。本星期四，川普下令他的高级助手查看是否可以重新加入11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让许多贸易伙伴感到一阵乐观。但他当初一上台就退出了那个协定。然而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被打下去，因为他在半夜里又发推说，只有美国获得要比他的前任奥巴马所谈判获得的要明显的更好的交易，他才能重新加入。眼下人们担心的主要是来自美国跟中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因为上个月川普对外国进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大幅度提高关税，然后再对北京刻意发惩罚性关税，以报复中国大规模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拿美国的农场主和猪肉生产商开刀。川普一气之下威胁要对中国1000亿美元的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不过现在这样的关税还没有实行。本星期早些时候，习近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承诺要对美国的汽车。习近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承诺要对美国汽车进口降低关税，放松对美国公司的投资限制。截至目前，美国公司常常被要求跟中国公司合资，股份不得超过50%。并以此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川普随即表示感谢习近平的美言，并表示我们会一道取得重大进步。虽然一些分析家，其中包括美中贸易委员会告诫说，习近平过去也做出过类似的承诺，但从来没有兑现。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大西洋理事会的美中问题分析家罗伯特·曼宁表示，川普为此表示庆贺是有道理的。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海两岸有关的分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南中国海举行历来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以三军统帅身份登舰出海试岛实兵操演，两岸领导人可以说是互别苗头。那么是否升高台海紧张局势呢？与此同时，解放军下周三要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演习，美国三大航母战斗群在印太地区的动向可以说备受关注。美中两强交锋的下一个引爆点会不会是台湾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就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前台湾外交部研究发展委员会主委严建发，还有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静，进入深入的分析。那么有关于解放军台海实弹演习是威慑台湾警告美国呢，对此呢，严建发他这么说。
国防部说这个好像是他的例行的，但我认为本来这种军事演练都是任何军队都必须做的， 但为什么挑这个时候，而且挑这个时候会引起对方的反应，这都是要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要有针对性的，所以是针对，因为过去这个国防授权法啦、台湾旅行法，以及听说这个 AIT 大楼成立以后，John Bolton可能会来台湾等等，我想做某种的抗议。那刚好碰到蔡总统要出访嘛，他出访的第二天来军事演习，也让他有点首尾难顾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这个民主社会里面，任何的政治上的一个风吹草动都是很敏感的，那至少他可以制造更多让蔡英文总统有不安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有针对性的。
那么趁着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的时候，中国要进行实弹演习，究竟有什么目的呢？对此，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静他认为，
两岸之间的军队啊，只要有军队他就会要练兵。我们要讲啊，就是拿中华民国国军啊，每天空军啊加上陆军海军啊，这个飞行的架次啊，接近啊300-400个架次，而且呢在无时无刻任何时间空中至少要有啊这个接近啊十几架的战机会在那边巡弋，海峡上也接近啊会有十几艘船是在那边啊保护啊，而且啊各处啊都有分派分区啊就要戒备。所以呢这种啊涉及的训练在两岸之中啊，其实你去统计相关的有关的航船布告以及啊飞安的通报，一年啊大概都有百来起。所以呢在啊一个既定的靶场，而且呢按照它的规程，在一个传统的啊这个实施法区啊去啊发布啊这个涉及的训练，有说比没说好。至于要挑日子呢，其实所有这些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军队的军训呢，它有一定的规程，它是按照它的时间讲，不会说因为啊看着你的总统，再加上啊这个靶区啊所涉及的是小口径的口，这个就是火炮。所以呢这个假如是啊太让自己啊这个就是想象的空间去实施，到了最后是自己吓自己。所以啊我要在这边啊郑重讲，我们必须要信赖啊中华民国国防部的专业的啊这个他的说明，这个确实啊是正常的演训。假如说今天这个真是啊非常的可怕，那我相信啊会改变啊总统的出访的行程。既然出访的行程没有改变，那就表示他是正常演训，所以我认为国防部的专业是应该受到尊重。
另外，解放军台海实弹演习究竟会实弹演习到什么程度呢？对此张静的看法是，
谁说没有用实弹？他打了火焰弹，也打了很多烟标，而且在做很测试。但是呢，因为啊，要真正做实弹操演，假如是精密的武器，你必须要配合的靶机，而且有水下的自走的靶标，所以整个技术的复杂度啊，是远超乎啊这种所谓的战备搜测的等级。那个是啊，整个的套的火力的展示之用，尤其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所有测试模拟都是属于啊精准武器等级。但是对岸啊，下礼拜所做的一般的火炮的操演啊，基本上来讲那是小口径的火炮，那个档次是非常之低，也没有配合任何演习的响地，所以啊两者之间啊根本啊就是天差地别，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小规模而且真的微不足道的涉及的演练。而这边呢是属于高级的科目，而且状况想定是配合了一定的它的故事的发展，然后去做精密武器，而且海空联合一起来做。所以这两个就整个这个组织的密集度而言，其实在苏澳外海这边这整个的这个过程是更加的复杂，档次也就是级别也比较高。而那边呢只不过是属于像一般的这个是陆军地面部队甚至是民兵或预备役的火炮验证射击，那些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到那边好像是那边在有实弹演习，然后把自己吓得胡说八道。
那么美国的三大航母战斗群跟辽宁舰是不是会有硬碰硬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此张静他分析说，
首先啊必须要在这边提醒我们，不要对于两国中国大陆以及美国的关系认为这些舰艇这个在海上这样开来开去就好像很多年前之前有一个电影叫做《西城故事》，就是在这一个大城市之中，两个不良少年的帮派每次带着那个弹簧刀在这个街上走，然后突然碰到之后大家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对不起 这个两军啊在这边啊演习，其实它称在这个相隔了都是数百海里之外，而且这边啊几乎啊就是说都只是说在媒体上面把它斗在一起，但是真正的间隔的海域啊其实啊都是很远，而且双方的任务指向也不是专门要开到你旁边啊去挑衅那边。这跟啊当初的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海南岛王海那次啊撞击的情形又是不一样，那种是单机的，就是侦察性的任务，然后呢这个大陆啊去拦截，最后啊因为飞行之间啊姿态产生的失误。但是这么大的舰队不会有人呢、啊、都是双方啊都会非常小心，而且我不要忘记美国跟中国大陆啊有啊海上不与其相越啊而且相互通联的规范，所以啊双方都知道这是、啊、不能开启玩笑的事情，只是媒体啊大家为了销路自然把它啊炒作好像啊说是山雨欲来的这个感觉，但是实际上啊但是真正发生的情形啊却不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我们看市局啊真的是要冷眼啊去看清楚，而且要从专业的立场来看，而不要随着、啊、这些媒体的挑动而让人弄的情绪啊这个上上下下完全生活在自己想象的空间之中。至于啊刚才的河北的那位先生呢，我倒是觉得你想象力啊是相当丰富，这个历来啊写啊有关啊台湾啊这发生战事的小说、啊、那不知凡喜。今年啊这个 Ian Easton 啊叫在美国他也写了一个400多页，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这些小说只有一本书赚了大钱，就是1995闰八月。1995闰八月啊里头啊充满了怪力乱神想象空间，结果他赚了大钱。其他啊像那个 Ian Easton 啊那个花的精力写了400页，却是啊目前啊卖座奇杀无比。所以我就是要跟各位讲，其实啊这个两岸之间啊我们事前啊哪有跟算命一样就是能够铁口直断。
那么还有个说法，就是解放军实弹演习其实是要精准打击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果真是如此的计算吗？对此呢，台湾前外交部研发会主委严建发他的看法是，
本来中国就是中共他喜欢用这些新战哈、啊、来对台湾，比如说像我今天中午也接到一个朋友的一个讯息，那个朋友就是有人问他说最近能不能出国，因为中国在做这个在台海的台海对岸做演习。像这一类的讯息有些人就会认为真啊，那这个就可以达到他某种程度干扰台湾的这个效果。至于说所以我觉得他环球时报把这个台独还包括赖院长这个连在一块，我想他是有目的的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后任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他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支持。蓬佩奥说，美国对台军售非常重要，美国历届政府不分党派都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提供台湾必要的军备。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还有李毅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针对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举行确认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在对蓬佩奥提问时，对中国准备在台海举行实弹演习表示担忧，认为美国对中国在区域的挑战必须有所应对。加德纳特别提到台湾旅行法，他说他对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表示赞赏，希望了解蓬佩奥对这个法律是否支持，以及他将批准哪一个级别的官员访台。蓬佩奥答复说，他还不知道派哪一个级别官员比较合适，必须听从国务院专家的意见后才能发表意见，不过他知道美国的政策是什么。蓬佩奥说，
I'm familiar with the act. I'm familiar with America's one China policy, and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n I think there were six assurances.
我熟悉台湾旅行法，我也熟悉美国的一中政策、三个公报以及美国的六项保证，所以我知道美国的政策。至于哪一个级别比较合适，我必须仰赖国务院专业人士给我指导后才能发表意见。
加德纳接着问蓬佩奥他是否支持将美国对台军售定期化的问题。蓬佩奥答复说
I think it's important, much as America has done for quite some time. Frankly, under both every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alike, that we provide.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正如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做法一样，每一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美国都在符合一中政策的条件下继续提供必要的武器。
加德纳继续问蓬佩奥是否支持美国邀请台湾参加多边军事演习，例如夏威夷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或阿拉斯加州的红旗军演。蓬佩奥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加德纳在听证会中场休息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再度提到中国将在台海实弹演习的问题。加德纳说中国在区域的军事活动令人不免要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提出质疑。他说就在今天中国宣布要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而且大家都清楚知道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军事化，正如原先所惧怕他们会这么做一般，不过他们原先是说他们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加德纳说有许多人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有许多疑问和担忧。对于台湾旅行法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加德纳也表示台湾是美国在全球所拥有的重要关系之一，中国必须了解他们有他们的政策，但美国也有美国的政策，双方应该可以彼此容忍。中国福建海事局星期四宣布将从4月18号上午8点到午夜12点在台湾海峡一个四点连线的范围内水域举行实弹射击演习。台湾国防部说这个公告的禁航区位于福建石狮靶场沿海，台湾军方对周边区域海空状况有充分的针尖掌握，希望民众安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跟梵蒂冈近来不断传出关系可能突破的消息，不过呢，台湾学者认为中梵无法建交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害怕宗教自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梵蒂冈为了中国广大的天主教信徒确实想和中国建交，日前甚至传出双方将就主教任命权达成共识。不过中梵无法建交的真正问题则是中国政府恐惧宗教，害怕宗教自由。
梵蒂冈肯对中共妥协的目的在于未来教廷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大陆传教，这里这个地方正是中共高度戒备的禁地，尤其是在习近平这个执政之后，共产党本来就是无神论的信徒。
董立文还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稍微放宽了人民在宗教上的信仰自由，可是党对于宗教还是保持高度控制，包括人事、组织、财产、传教内容以及传教方式等等。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星期五举行一场名为中国大陆宗教自由与梵中互动观察的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两岸政策协会的新闻稿指出，尽管今年三月外界有关中梵建交的谣传四起，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采取了紧缩政策。2月1号，北京当局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上路，为党管宗教正式立下框架。此外，4月3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自由信仰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强调宗教中国化，进一步激化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打压与排挤。与会的东吴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吴仁华表示，梵蒂冈如果和中国建交，放弃自由的台湾，不仅非常愚蠢， 也背弃了曾经为天主教牺牲的中国教徒。
到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严厉打击的就是天主教，很多天主教的那个神父、修女，包括信仰者，为了维护这个教宗，为了这个权威，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付出了非常非常惨重的代价。
吴仁华还说，中共把信仰团体视为潜在的敌对势力，因为这些信仰者如果转型为政治反对团体，对于中共政权是一种极大的冲击。中华大学行政管理系副教授曾建元认为，以习思想为中心的现代神权政治已经在中国形成，凡是可能挑战党国权威者都将会受到严厉管制。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调查指出，去年中国政府对教会人士的打压，包括逮捕、软禁、限制未成年人参加教会等等，受害者有120人。至于对教会的迫害，包括强拆十字架、逼迫迁移、断水断电等等，有116件。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梵关系目前稳固，也会持续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还表示，站在台湾的立场，永远不能排除中梵建交的警报。中国政府的条件非常明确，目前就看教宗是否能做出明智的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一位非常著名的同性恋者权益律师在纽约市一个公园内，为了抗议他所说的毁灭环境，自焚身亡。慢跑者还有骑自行车的人，星期六他们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展望公园发现了戴维·巴克尔烧焦的尸体，看来呢，他把全身都浇上了汽油。在附近找到一封遗书，说他希望他的死能够让人注意保护地球的必要性。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封遗书讲地球上大部分呼吸着被矿物燃料污染的不健康空气，很多人因此而丧生。我用矿物燃料提前结束我的生命来显示，其实人们大家都在做自己这样的事情。69岁的巴克尔是美国最知名的同性恋权益律师之一，他在参与的案件当中呢，都为同性恋者结婚的权利辩护，并且反对童子军以前实行但是已经取消的禁止同性恋者加入的规定。在另外一方面，巴基斯坦说，星期天在阿富汗边境的冲突中，有2名巴基斯坦准军事部队的人员丧生，有5人受伤。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说，在边远的库拉姆部落地区，巴基斯坦人员进行例行检查，查找漏洞，并且为建立边界围墙做准备的时候，突然受到来自阿富汗一侧的攻击。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加福尔少将说，两国军方官员正在接触以化解紧张。他还说，巴基斯坦军队正在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在阿富汗边境一侧造成平民伤亡。早些时候，阿富汗在该地区的警察负责人告诉美国之音，在跟巴基斯坦坦库拉姆地区接壤的霍姆斯特省边境发生了冲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星期天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讨会上发表了有关国家安全问题和一国两制的言论，表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两制之分，只有一国之责。泛民主派认为此言论是为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法立法造势，引起社会的反响。香港特区政府4月15号首次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获邀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制度还不完善，没有一个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王志民没有点名的暗示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 他说是肆无忌惮挑起国家安全，跑到台湾和国外搞港独，其行为超过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底线，严重冲击三条底线。戴耀廷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应表示，他相信王振民是指他自己早前在台湾一个论坛上的言论。戴耀廷认为王振民是借题发挥，意在迫使香港政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建制派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接受港媒访问时说，他不认为王振民的讲话是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施压，但是相信反映了在新形势下中央政府对香港就国家安全安排的忧虑。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泛民政团社民联到港岛金钟举办研讨会的酒店外抗议，表示中共政府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名扼杀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压异己，重申反对任何试图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举动。香港还有法轮功的成员在星期天举行集会游行，纪念北京集体上访19周年。反对法轮功的团体同时也举行了对抗集会，围观者称赞香港言论自由，但是呢，希望社会稳定，并且说当年中共处理法轮功的事件处理过头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的法轮功组织星期天在九龙半岛长沙湾娱乐场举行集会和游行，纪念1999年4月29日北京集体上访19周年。临近中午时分开始下雨，香港地区法轮功成员继续按照原定计划集结队伍排练乐队，通过扩音器宣传他们的理念和主张，呼吁发扬和平理性讲真相的精神，以及唤起世人良知反对迫害等。他们手举标语包括425是最理性平和的上访等。资料显示，法轮功1996年在香港注册，学员一直很活跃。中国内地法轮功1999年被取缔。法轮功这次大型纪念活动得到特区警方的协助，为维持现场秩序，法轮功和反对法轮功的团体集会被严格限制在两个不同区域，中间有警察隔离，双方人员没有接触，有的只是彼此互呛口号。
天道法轮功，天道法轮功。
维基百科说，1999年4月25日，约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集体上访，原因是他们认为媒体对他们的练功等活动报道不公，而且申诉时遭警察暴力。时任总理朱镕基会见了5位法轮功代表，达成协议，学员散去。不过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时期，当局对法轮功态度急剧改变，江泽民也成为法轮功最主要的声讨对象。香港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表示，19年来法轮功学员面对的是逼迫，是打压，而且与日俱增。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共专权以及集权的管制正在越收越紧，看不到改善的曙光。体育场另一侧，反对法轮功的组织香港青年关爱协会等今天也同时举行集会，他们挥舞香港特区区旗和大陆五星红旗，通过高音喇叭播放歌唱祖国等歌曲，大分贝抨击法轮功及其理念，其中包括铲除邪教法轮功、维护香港法治、反对台湾法轮功等。有消息说，参加向法轮功呛声的人中，有的是从广东等地请来的，他们在这里出工一天，参加完活动后会领取酬劳，享受招待。集会现场一位路过的香港居民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可以让你尽情去发挥你的所谓言论，难得的地方可以让你去发挥你个人的主见。
谈到中共当局，尤其是江泽民当年处理法轮功群体事件的方式，这位陈先生还说，
让那个法轮功的是江泽民，是吧？我说是有一点过头，应该说不用的那么急。如果你这个领导之前有力的话，也不需要这么去镇压他。
许多国家政府、联合国以及人权组织都对法轮功学员的有关指控表示关切。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本星期来访美国，跟川普总统商讨有关川金会、美日贸易还有南中国海等等议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详细介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17号的时候，在海湖庄园这个豪华的这个度假村来跟川普总统见面。那么呢，今天早上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告诉我们这个在下一个星期的行程，也就是呢，在17号的时候呢，将会跟川普总统安倍晋三将会有一个短暂的会面，那么将会讨论一些简短的讨论一些美日之间的一些事宜，当然呢，这个川金会也是当中要讨论的对象之一。那么在这个晚上呢，将会由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有这设宴来款待这个日本的代表团。那么所有的日本的外交官呢，还有这个安倍晋三首相以及他的夫人都会出席这个晚宴。那么在18号呢，才会举行一个正式的大的双边的会谈。那么在会谈上面将会谈到很多的议题，从包括这个所谓的可再生能源的议题，那么到这个朝鲜的问题，还有川金会等等呢，也都是还有这美日之间的贸易呢，都会是在18号主要讨论的议题之一。那么最后呢，安倍晋三首相将在19号的早上离开海湖庄园。那么呢，在今天的背景简报会上，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安倍晋三首相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两个人之间有联系最频繁的一位国家领导人。不止呢，两个人经常的通电话，那么甚至呢，本次已经是安倍晋三第二次造访海湖庄园。那么呢，除了美日的贸易之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将会是两个人讨论的重点。那我们知道此前金正恩很意外的出访了北京，那么昨天呢，我们也看到星期四的时候川普总统在白宫说感谢中国协助与朝鲜方面的问题。那么因此呢，今天的这个简报会上，美国之音记者呢就询问了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中国是否也正在协助美国来安排川金会的事宜。那么对此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在总统的最大压力策略萌芽之初，我们就跟中国持续保持紧密的接触。总统在去年3月签了行政命令以及内阁的备忘录，在川普总统接受了与金正恩会面的邀请之后，美中之间保持沟通。我想总统感谢中国的努力，习近平主席的努力充分通知我们对朝鲜方面的中国的外交努力。而在确保制裁案的实施上头，我们保持非常紧密的接触，尤其是在川普任内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还有大约6个在前政府任内通过的制裁案，我们一直与中国紧密接触合作，确保双方都忠实地执行决议案的条文与精神。当然现在双方也都有贯彻。那么这今天早上呢，这个资深官员告诉我说中国方面美方希望中国方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在朝鲜问题上有什么样子的安排。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另外提到了这次跟安倍晋三首相在会面的时候也会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一切的作为还有这个所谓的自由航行权的问题。那么对此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现在在这个南中国海上的一些人工设施被军事化，那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呢，自然而然这个事情就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因此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都会来谈南中国海的议题。那除此之外呢，当然美国以及日本之间的贸易也会是两人讨论的重点。我们知道呢，去年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退出了 TPP 之后呢，那日本方面跟其他的11个国家一起都签署了 TPP11 的这个新的协定。那但是呢，川普总统在昨天星期四又再度表示说呢，想要来重新回到 TPP， 并且呢，他已经要求说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来研究这个事情。
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这个这背景简报会上就被问到了，那库德罗以及这个莱特海泽这两位主管贸易的美国官员是否将会前往海湖庄园来跟日本方面谈 TPP 重回 TPP 的事情。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前往参加会谈人士的一个名单目前还不便透露。那不过呢，在今天星期五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说，是否在这次海湖庄园的会面，美国将会与日本来签订双边的贸易协定。对此呢，桑德斯有所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我不会继续回答有关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的谈话，但是贸易问题一定会被讨论，还有其他正在进行的有关朝鲜的问题。
是的，那么更多关于这个美国以及日本之间对于这个朝鲜的讨论，还有美日贸易的讨论呢，请看美国之音驻东京的记者永野有理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本月早些时候谈到川普安倍会谈时说，朝鲜的导弹问题和贸易将是重要议题。
自由貿易の重要性、そうしたものについてですね。
我们预计会谈将讨论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行われる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川普上个月宣布将对日本等国家实行铝和钢铁贸易限制，东京则希望解除这些限制。
日本が文句つけてくれるのはもう待ってました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美国希望日本抱怨关税，然后希望坐下来跟美国谈双边协定。从日本方面来说，他们对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感兴趣，这件事并不容易。
这是因为日本刚刚与其他十个国家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可能无法成功说服安倍同意与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安倍则可能会说服川普重新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本周已经下令重新审议美国是否应当加入 TPP。朝鲜的导弹计划是会谈的另一个重要议题。评评人士称，日本将提醒川普就所有类型的导弹进行谈判，而不仅仅是能达到美国领土的洲际导弹。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is interested in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美国试图解决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但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中程弹道导弹，其射程可达1300公里，能够打到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大部分地区。
一些日本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上个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表明，平壤对即将与华盛顿进行的会谈感到紧张。
他们最终可能会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已经耗尽，那时美国人可能对朝鲜采取或者考虑采取更严厉更实际的措施，这是朝鲜人最担心的。
More physical measures against North Koreans. That's what the North Koreans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日本观察人士认为，即使川普和金正恩会谈，朝鲜也表示将拆除其核项目，朝鲜真正的无核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I am sure, Mr. Trump.
川普现在必须被告知，相信无核化这个词有很多含义。朝鲜无核化意味着拆除朝鲜导弹，但根据朝鲜与中国达成的共识，朝鲜半岛无核化意味着他基本上是希望把美国踢出朝鲜半岛。
很多评论人士说，安倍下周会见川普时肯定会提出朝鲜过去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对于东京来说，这个问题与朝核问题一样重要。美国之音记者长野东京报道。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次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是在海湖庄园跟川普总统会面。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那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询问了日本的专家说，为什么安倍晋三总是到海湖庄园，而不是到白宫来谈这么重要的议题，包括像川金会，包括美日贸易。那么对此呢，专家则是说呢，如果你打高尔夫的话呢，你有18个洞，你就有18洞的这个交谈跟协商的机会。不过呢，在今天早上这个星期五早上的背景简报会上，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被问到说，川普
普总统是否跟安倍晋三在海湖庄园会去打高尔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打高尔夫球的这个行程呢并没有安排在正式的行程上面，所以到时候到底是不是安倍会利用他的高尔夫外交来说服川普总统在美日贸易上有多所让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能够让朝鲜放弃核武吗？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4月11号表示，美朝正在就川金会的时间、地点和议程进行富有诚意的磋商。他说，他预期美朝峰会能够就朝鲜半岛去核化取得重大进展。美韩官员均表示，朝鲜表达了愿意就去核进行谈判的意愿，但目前还不清楚朝鲜开出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华盛顿是否愿意满足朝鲜的条件。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表示，朝鲜目前提出了要求美国保证朝鲜政权安全和提供经济赔偿的条件。
Some of the speculations or the information I believe.
他说，目前有一些猜测，或者说是中国方面有意泄露出的一些关于朝鲜去核条件的信息，包括日本媒体上报道的朝鲜领导人要求美国保证朝鲜政权安全，还有就是朝鲜要求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困境给予赔偿。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助理教授梅惠林在同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美国不应对以外交手段实现朝鲜去核抱有任何幻想，在这一点上，美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坐下来与朝鲜人、中国人或者是任何人谈判之前，应该首先有个基本判断。我的评估是，通过外交选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不可能的，无核化的唯一选项是军事选项。梅惠林认为，对川金会比较现实的预期应该是达到朝鲜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的目标。他说，考虑到军事选项代价太高，我认为通过外交选项使朝鲜冻结核导项目，这样金正恩就不会研发出将核武器投送到美国的能力。今年3月下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台6年来突然秘密访问中国，这也是他继承朝鲜最高领导人职位后首次出国访问。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显示，中国依然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史汀生中心的孙运表示，中方并不期待美朝首脑会晤能够立即解决朝核问题，但中方希望川金会、韩朝首脑峰会和其他可能举行的峰会能够搭建起一个至少是有四方参与的多边框架。
Nobody in China believes that this issue will have a speedy resolution.
他说，中国希望此次双边峰会和近一两个月内的其他峰会能够促成一个至少有四方参与的多边架构，包括美国、中国、韩国和朝鲜，以便讨论未来的和平机制和去核化的问题。但在短期内，北京的优先选项仍然是双暂停。乔治城大学的梅惠林也认为，美朝坐下来谈符合北京的利益，即使是双方的谈判取得不了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最好是双方一直谈下去，直到把问题拖到下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他表示，由于军事选项代价太大，而外交选项又无法实现朝鲜去核，即使是美朝通过谈判达成了去核协议，朝鲜也几乎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违约，再次核爆或试射导弹。因此，外交谈判只能说是给双方争取时间。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不想在朝鲜问题事务上被排除在外，试图呢占有一席之地，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发言权。而与此同时，跟西方交恶与制裁也使得俄罗斯跟朝鲜正在走近。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朝鲜外相李永浩星期三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3天的访问。在他访俄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了北京。朝鲜半岛的南北方领袖也很快将会举行高峰会晤，金正恩也计划一个多月后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俄罗斯官员特别强调，在讨论朝鲜半岛事务时不应该撇开俄罗斯。 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平壤与莫斯科此时更多互动显示在于朝鲜和美国领导人峰会之前，朝鲜在寻求俄罗斯的支持。此外，同俄罗斯加强联系也可平衡朝中关系，避免朝鲜完全依赖中国。这些因素为俄罗斯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继续占据一席之地以及拥有发言权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说，历史经验表明，每到关键时刻，朝鲜都会想到俄罗斯，总是在危急关头找俄罗斯寻求支持。他说，俄罗斯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保持很好的关系，而且许多外交活动并不对外公开。沃伦佐夫说，涉及朝鲜事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台面下的静悄悄的外交，俄罗斯深知其道，懂得类似手段非常有效，因此正同朝鲜以及其他的相关各方加强互动。稍早前曾经有媒体报道，中国最近提议撇开俄罗斯和日本，建立中国、朝鲜、韩国和美国的四方机制，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表示，中国外长王毅几天前来访时，他亲口问王毅，中国是否真的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在朝鲜事务上打算把俄罗斯排除在外。拉夫罗夫说，王毅对此坚决否认，王毅强调中国没有类似的计划，并称相关的消息是想浑水摸鱼。李永浩这次访俄虽然引起各方关注，但他在访问的全程中不与媒体有任何互动，两国外长会晤后仅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人出面向媒体介绍两人的会晤结果。李永浩还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以及俄罗斯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拉夫罗夫说，他已经接受邀请将会访问平壤，但目前并没有普京与金正恩的互访计划，如果时机成熟，两国领导人会通过相应的管道联系。拉夫罗夫说，今年是双方建交70周年，确定了一系列有关纪念活动的计划。此外，在俄罗斯高官和议员先后访问平壤之后，上个月俄罗斯与朝鲜还举行了两国政府间贸易、科技和军事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双方将更积极扩大贸易、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一些俄罗斯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说，尽管莫斯科的权贵阶层非常不愿意听到把普京和金正恩这两个政权相互对比的言论，但普京总统不久前宣称用各种新式导弹和武器威胁美国，类似的举动特别像平壤政权。而另一方面，同朝鲜一样，俄罗斯也面临着不断加大的西方和美国的制裁压力，这是俄罗斯与朝鲜处在同一条船上，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的恶化也正推动俄朝关系更加密切。俄罗斯期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能够有助于推动实施一系列已经鼓吹了多年的经济合作计划，包括建设连接朝鲜半岛南北方与俄罗斯的铁路、输电线和天然气管道项目。李永浩这次访俄时，双方也讨论了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议题，以及建设横跨图们江的两国边境大桥的项目。海外的朝鲜劳工收入被认为是金正恩政权的一个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与俄罗斯担忧和戒备中国威胁不同，俄罗斯非常欢迎朝鲜劳工来解决远东地区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与经常出现有关中国移民的负面报道不同，俄罗斯媒体在报道朝鲜劳工时都强调朝鲜劳工在远东艰苦条件下如何能吃苦耐劳。在建设横跨黑龙江的俄中边境大桥上，俄罗斯并不主动，而且态度消极，但相比之下，俄罗斯却积极推动建设俄朝之间的边境大桥项目。俄罗斯与朝鲜还计划在远东地区组建联合贸易商社，以便推动双方贸易。 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目前虽然仅有1500万美元，但俄罗斯官方说，与前年相比，去年远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额增长幅度达到84%。长期封闭的朝鲜最近外交活动活跃，利用号抵达俄罗斯之前访问了瑞士、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他随后抵达杜尚别，开始访问塔吉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就先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即将要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待会儿见。